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元月一日，祝大家新年快乐。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教宗梁十四世颁布的2026年世界和平日文告。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祝你平安，这是一句自古以来至今在许多文化的日常生活中仍听到的问候语，由复活的基督在逾越节晚上亲口说出，给他注入了崭新的活力。愿你们平安，上主的这句话不仅仅是祝人得享平安，也是为了使那些领受平安的人有以持续不变的转化，最后改变了整个现实。因此宗徒们的继承人每天都为了这最不作声的革命向全世界说，愿你们平安。自从我被选为罗马主教的那天晚上以来，我就渴望把我的问候语融入我向全球所宣告的讯息。我也愿重申，这是复活基督的和平，一个没有武装且能解除武装的和平，谦逊并坚毅的和平，来自无条件的爱我们的天主。战胜了死亡并拆毁了阻隔人类的藩篱的那位善牧，他为了自己的羊群以及其他不属于同一羊站的羊只舍命，就是基督，我们的和平。他的临在，他的恩赐和他的胜利仍然在许多见证者的义理中照耀不停，透过他们，天主的工程在世上代代相传，在我们这时代的黑暗中更加清晰可见，而且光辉灿烂。黑暗与光明的对比，不仅是圣经里的图像，用以描绘一个崭新世界诞生的阵痛。这对比也是一种经验，我们所面对的考验，在历史某些处境中所饱受的煎熬和打击。未能战胜黑暗，我们必须要看到光，而且要相信那真光，才不至陷于黑暗中。这意味着蒙耶稣召召的门徒被要求以一种特殊和独有的方式生活，这生活方式能透过不同的方式打开每个人的心扉。和平是存在的，他渴望寓居我们心中。和平具有温柔的力量，启发并拓展我们的理解力，他抵抗并克服暴力。和平是永恒的气息，面对邪恶，和平会大声喊叫够了。我们则对和平轻声细语说，要永久的。复活主引领了我们进入这境界，缔造和平的一众男女心怀着这信念，即使处在教宗方济各所称的零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仍持续抵抗黑暗的猖獗，成为黑夜中的守望者。令人遗憾的是，忘记那道光并反其道而行也是有可能的。由于这世界充斥着黑暗及恐惧，众人因失去现实感 而屈服于一种偏颇且扭曲的世界观。今天许多人把那些缺乏希望的叙事称为现实，这些叙事对他人的美善视若无睹，使人善于遗忘天主的恩宠，但这些恩宠时时在人类心中运作，即使人心被罪恶所伤害亦然。圣奥斯定呼吁基督徒要与和平培养出一份永久性的友谊，好使因他们在内心的深处守护和平，而能向四周散发温暖的光明。圣奥斯定对他的团体写道，如果你们要吸引别人爱和平，首先你们自己要有和平，你们自己要扎根于和平。若要点燃他人的热情，你们内心的火焰必须先要燃烧着。不论各位拥有信德的恩赐与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都向和平敞开自己，让我们迎接并肯定和平，而不是认为和平是遥不可及和不可能的。和平不仅仅是一个目标而已，和平也是一种临在，和平是一趟旅程。现今即使在我们内以及在我们周遭，和平都受到危害，像暴风中一丝微弱的火焰，但我们仍然要保护它，永不忘记那些曾为和平作证的人们的姓名与事迹。和平是个原则，引导和界定我们的选择，即使在只剩下碎石瓦砾让人感到绝望的地方，我们仍然能找到没有忘记和平的人。复活基督的和平仍然借着见证者的声音和面容穿越门户与藩篱，一如耶稣在逾越节晚上进入门徒们在恐惧和沮丧中相聚的地方。这份恩赐使我们不忘美善和肯定美善以得到胜利，并同心合力地再次选择美善。就在被捕不久之前，耶稣在真情流露的时刻中对与他在一起的人说，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赐的一样。随即又说，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也不要胆怯。他们的烦乱和恐惧肯定是与即将临到他们身上的暴力有关，但更深一层的看，福音并不隐瞒，真正使门徒烦乱的是耶稣非暴力的回应，一条大家都曾抗拒的途径，首先是伯得禄，然而他们的师父却要求他们踏上这条途径，并且要走到尽头。耶稣的途径依旧令人不安及恐惧，他坚定地向那些想以武力护卫他的人重复，把剑收入鞘内。复活的耶稣所赐的和平是非武装的，因为他的和平是一场在具体历史上政治和社会环境中非武装的奋斗。基督徒必须共同为这崭新的现实做先知性的见证，同时也要觉察到那些往往令他们称为帮凶所造成的悲剧。最后，公审判的比喻 要求所有基督徒在这样的意识中以悲悯之心行动，如此一来，他们便扶持身旁的弟兄姊妹，懂得以不同的方式聆听他人的痛苦，也在自己心中摆脱了暴力的哄骗。虽然有不少人心中要想要和平，但面对日益不确定的事局，他们往往会被一股强烈的无力感所淹没。圣奥斯定已经指出此一种表里不一致的现象，享有和平并不困难，更难的其实是赞颂和平。但若要赞颂和平，我们就必须拥有或许尚未有的能力，找到正确的思想和使用恰当的词句。但若我们要享有和平，我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享有，因为它就在内里，近在咫尺。当我们把和平视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结果就是我们否定和平，而且甚至不会觉得以和平之名发动战争时是恶标。我们似乎缺乏那些正确的概念，经过思虑周详的话语，以及宣告和平已临近的能力。当和平不是一个活出来、培养和守护的现实，侵略行为就会扩散至家庭和公众生活之中。没有充分做好作战的准备，不以暴力回应攻击，居然可以被解释为公民与执政者之间关系中的一件错事。这种反和平的逻辑远远超过正当防卫原则，充斥着政治界，成为最实际的主流，使世界局势变得愈来越不安定和难以预测。如今许多政府领袖不断呼吁增加军费支出，而随之而来的种种决策都被视为对外来威胁的正当反应，绝非无缘无故。事实上，军事力量的核阻力，尤其是核战威胁，都呈现了国与国之间的非理性关系，而且是建立在恐惧和武力统治上，并非以法律、正义及信赖为基础。正如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提醒了，为此人民长期生活在恐惧中，他们害怕迫在眉睫的风暴会随时来到，带来无法想象的毁坏。他们的恐惧并非毫无理由，因为这类武器确实存在。虽然我们无法相信有人能承担战争引起的屠杀和破坏的责任，但我们不能不相信，只要一个意料不到的事件，就能立刻导致战火连天。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全球的军费支出较前一年增加了 9.4%， 延续了过去十年的趋势，其总额达到了2.78兆美元，或全球 GDP 的 2.5%。 在这，对新的挑战的回应似乎不仅涉及在重整军备上巨额的经济投资，还有教育政策的转向。如今不再培养一种记忆的文化，保存在20世纪所累积得来的历史意识，以及不忘数百万人的受害者。现在我们在学校、大学和媒体中所看到的是一些宣传活动及课纲，都在散播一种被威胁的危机感，并只会教唆一种纯粹有关防卫及国家安全的武装化概念。然而那些真正热爱和平的人也同样爱和平的敌人。因此 圣奥斯丁劝勉大家不要与对方彻底决裂或严加谴责，反而宁可采取聆听的方式，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他人相遇，为明白他的理由。60年前，凡尔大公会议在结论中提到一个新的意识，即教会和现代世界之间迫切需要交谈。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之宪章》中，特别要大家注意到战争形势的演进。现代战争特殊危机在于替拥有新式科学武器者提供造成这类罪孽的机会，并为了一种无可避免的连带关系，可能驱使人们的意志做出极其残酷的决定来。为是这类战争永不发生于将来，汇集于此间的全球主教们吁请所有的人，尤其是各国政府当局及握有兵权者，常要在天主及整个人类面前熟思起重大责任。在重申大公会议主教们的呼吁，并是对话在任何层面上为最有效的方式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先进的科技以及人工智能在军事上的运用，以及使武装冲突的悲剧更加严重，在政治和军事领袖之间甚至有一种越来越规避责任的趋势，因为关于生与死的决定越来越委托机器来执行，这是人文主义在法律和哲学上前所未有的一种破坏性的恶性循环。而人文本是奠定并维护每一个文明的根基，我们必须谴责将各国引向此恶性循环的庞大私人经济和金融利益团体。然而仅此而已并不足够，除非我们也能同时唤醒良知及批判性的思考。中伟弟兄通义中就以亚西西的圣方济各作为这种觉醒的例子。在这个满布碉楼围墙的世界，城市成为富强家族互相厮杀的战场，而被排斥的边缘贫苦地区不断扩大。在这样的世界中，圣方济各的内心却享有真正的平安，摆脱了支配他人的欲望，成为最微小的一个，尽力与所有人和谐共处。这一段历史必须在我们身上继续不断，并且呼吁我们要携手合作，致力于非武装的和平，那源自开放的心及福音精神谦逊的和平。善良本身就能解除武装，或许这就是天主何以成为一个婴孩的原因。生子降生成人，其自我贬义至下降阴府，这奥秘是从一位年轻母亲的胎中开始，并在白冷城的马槽中表露出来。咏唱着和平临于人间的天使们宣告那手无寸铁的天主的临在，在他身上，人类会发现，只有借着关爱，他才体验到自己被天主所爱。没有什么能像孩童那样，更有力量改变我们。可能，在想到自己的子女和其他与自己的子女同样脆弱的人时，我们心中才会感觉到刺痛。有关这方面，我可敬的前任写道，人的脆弱确实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 一切有关永存及短暂、赋予生命及带来死亡的事物，或许正是如此，我们才时常倾向于否认自身的局限，并逃避那些脆弱和受伤的人，因为他们有能力要我们反省个人及团体所选择的途径。若望二十三世是第一位主张全面裁军的教宗，这主张只有借着心思理念的更新才能实现。在《和平于世》通语中，他写道：人人都必须承认，若要全面裁军，除非真诚地努力消除人们战争的心态，从而改变他们的思想，否则停止生产武器或有效地削减武器数量几乎是不可能。意思是说，现今以军备平衡为基础的和平标准必须被此原则取代，真正的和平只有建立在互信之上。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因为这是合乎情理的要求，也是极为众人渴望且具有极高的实用性。这是宗教界对于受苦的人民必须提供一项的重要服务，那就是防范日益增长的军事化的诱惑，在思想和言语上同样也要防范。伟大的灵修传统，如理性形式的灵修，使我们超越血缘或种族，超越那些只接受相似自己却排斥其他与自己不同的群体。今天这一切已不能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这是众人有目共睹的。令人遗憾的是，如今把信仰的语言混入政治斗争中，称颂民族主义，以宗教之名把暴力合理化并进行军事斗争，这种情形越见普遍。信友们必须积极揭发其真相，最重要的是以生活见证来遏制这些亵渎形式，因为他们有辱天主圣名。所以除了行动之外，更需要的是培养祈祷习惯，强化灵修，加强国际性和宗教间的交谈，以此作为和平的途径，以及作为在各传统和文化中彼此相遇交谈的语言。我们期望在全球每个团体都成为和平之家，在那里可学习到如何借着交谈化解敌意，在那里正义被实践，而宽恕则被守护。现在比往日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借由培养细腻且有生命力的睦邻创意，以示和平并非乌托邦。另一方面，政治层面的重要性不容忽略，那些蒙召承担公众责任的最高掌权者必须慎重思考，在全世界各国家之间能达到更合乎人性的关系。这样的关系重建必须基于相互的信任、谈判的诚意以及忠实的履行义务。人类和平问题的各个面向都应详加解释，这样最后才能达成共识，而产生真诚、持久和有力的协定。这正是外交、调停与国际法解除武装的途径。令人遗憾的是，这条途径往往被一些违反得之不易的条约的作为所破坏，而且情形愈加普遍。此时所需要的是强化主权机构，而不是削弱其正当性。今天因全球势力失衡，使正义及人性尊严都面临令人忧心的险境，人们都生活在动荡不安、 及冲突不断的日子里，我们又如何使自己免于凶恶呢？我们必须鼓励并支持每一项灵性、文化及政治的倡议，保持着活泼的希望，借此阻止这种心态蔓延，把问题当作是命运注定要发生的事，仿佛是由一些无名的力量，即由一些非人意志所推动的架构所使然。因为正如上述所提到的，如要任意支配和控制他人，最有效的方法是散播绝望和诱发猜疑，而表面上假装捍卫某些价值。为对抗这种策略，我们必须在公民社团、各种有社会责任的机构中唤起意识的觉醒，体验非暴力的参与，并在各种大小规模上实践修复式正义。教宗梁十三世已在他的《新世通谕》说得很清楚，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就会寻求外界的帮助。我们在经上读到，两人胜过一人，因为两人工作酬报优厚。若一个跌倒了，另一个可扶起自己的同伴。哀哉孤独者，他若跌倒了，没有另一人扶起他来。又说，兄弟互相帮助，比兼程还难攻克。但愿这是希望禧年的果实。禧年感动了数百万人民，使他们重新发现自己是朝圣者，并从自身开始解除身心身灵的武装，而天主必定会回应，履行他的诺言，绝不延宕。他将统治万邦，治理众民，致使众人都把自己的刀剑铸成锄头，将自己的枪矛制成镰刀。民族与民族不再持刀相向，人也不再学习战斗。雅各伯家，来让我们在上主的光明中行走吧。教宗梁十四世，发自梵蒂冈，2025年12月8日。刚才您收听的是教宗梁十四世颁布的2026年世界和平日文告。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